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82页，1082页第二行看起。非亦可遇，这一句是经文，指以上如来之法均难逢难遇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人的寿命短，其他的那些道寿命多长啊？天人寿命长我们知道，畜生寿命长是他愚痴啊，他不知道有其他的道，像蚂蚁最愚痴了，死了之后又投蚂蚁身啊，生生世世不离开蚂蚁。世尊当年在世，其数借孤独园有功臣啊，佛在那个地方讲经有好几年，那么就看到一窝蚂蚁，佛看了就笑，弟子们就向佛请教，佛为什么笑什么？佛说笑这一窝蚂蚁，为什么你笑他？七尊佛出世了，说一尊佛是三大阿僧祇劫吧，七尊三七27个阿僧祇劫过去了，他还没有立蚂蚁身，不是说他有那么长的寿命，他死了以后他又投胎，他在这一窝来啊，始终不离开他的窝，不离开那个族群，这愚痴啊，这是畜生寿命长久啊啊，他喜欢他那个身，喜欢他的生活环境没有智慧，这畜生愚痴啊，其他道里面都常说恶鬼道，恶鬼道的一天是人间一个月，所以初一十五去供养他，就等于供养他早饭和午饭啊，他不去啊，天上寿命那就更不必说了，四王天的一天人间50年啊，和100岁在四王天是2天，得人生真不容易啊！啊，人生是怎么得的？佛经上说的很好，无界具足，没有缺失。啊，那么今天我们来看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几个人做到？啊，这五戒自己跟自己打分数，能打60-70分， 你不会失掉人生啊，来生还得人生。如果你打满分，来生升天啊，一般讲90分以上啊升天啊，90分应该升死亡天，100分升逃离天。逃离天的寿命更长，逃离天的一天，人间100年。中国号称5000年的历史，在逃离天是50天，很短，啊，不到2个月，啊，福报可想而知啊，啊，地狱的寿命非常可怕啊，地狱很多种，寿命长短也不相同啊，一般讲不长不短的，这佛经上告诉我们啊，不是很长不是很短，地狱一天是人间2700年，中国5000年历史，在地狱是2天还不到。你说多么可怕啊！那也许同学们有看到唐太宗附身这碟片，唐太宗堕无间地狱，人家问他多久了，在无间地狱住了几百年了，几百年是我们人间的几百年啊，不是他地狱的几百年。无间地狱一天决定不止人间2700年。啊，什么时候离开地狱？地狱的罪业受尽了，他就出来了。好像人间造作罪业犯罪了，被关到监牢狱里头，有刑期，关你10年，10年到了就放你出来。啊，地狱也是这样的。你的刑数满了就出来了。唐太宗这次出来并没有受满，怎么出来的？功德这里，他过去做了好事啊，什么好事呢？就是群书之要，我们印这套书，把它印10000套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，也不是为他做的，哎，他就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我们在碟片里面看，听到他说了一句话：“这我有好东西啊，可惜没有传下来呀。”那个好东西就是清楚的，他那时候没想起来。啊，好像是。去年年初3月，群书之要的样本做出来了，世界书就寄到澳洲给我看啊，我们在小客厅里面啊，有6-7个人看这套书，就是这套样本跟着一样的，他事先做了一套送给我看，我们看了很欢喜，在欣赏这部书。突然慧人发师的妹妹 啊，那一天他也在场，一下就跪下来，说：“我是李世民。”而李世民附身附他身上。那我们一听说唐太宗来的，这书唐太宗编的，下令编的，来的这么快呀。那我们就请他坐，他不敢坐，一直跪在地下，说来感恩感谢的。说什么恩德不知道啊，说出这部书，说这部书能救全世界。啊，我们在这搞明白搞清楚啊，他是因为这本书才离开地狱，因为这本书啊累积这个功德，将来能救世界。啊，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。啊，所以真实的功德了，利益无边呢。啊，这个事情是他有心做的。27岁做皇帝，怎么治理这个国家了？没有这个智慧。啊，所以下令给魏征这些大臣，真正有学问、真正做书人，让他们在四部，那个时候没有四库，四部，经师自己。啊，急不必要，啊，在经史子里面去找，啊，关于有关于德无知耻、诚意正心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些的教训，啊，议论抄出来给他看，就这部书。从10000多种书里头逐渐淘汰精选，选到最后选了65种。啊，65种里面去抄，而抄出来就这部书。啊，可以说四库里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都在这部书上。啊，读这部书就等于读了四库。啊，这是小四库，最精彩的四库，提供给皇上看的。你这个东西多重要？啊，所以有这个有机缘的话，开一个小讲座，不必讲圆满，有个10个小时、20个小时，最精彩的东西提了报告，让大家知道，有利于国泰民安呢，有利于社会和谐，有利于天下太平，消灾免难呢。啊，汤恩比说的话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能够解决21世纪世界社会问题，就这部书。啊，可惜这部书他没看到，他要看到，我相信他会大力提倡。啊，没看到这书。啊，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有这个国宝。 啊，满清亡国，军阀割据，整个国家动乱，啊，没有人提倡这个，也没有人来讲这个，啊，那么今天社会迫切需要的就是安定和谐，啊，这本书就管用了。啊，大家都来学习，大家都来反省。啊，都能够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归正。这是标准。什么是正？什么是非？是是非的标准，是善恶的标准。啊，是智慧跟愚痴的标准。啊，那么这个书要跟佛经比，那佛经就殊胜了。啊，这两下一比，群书之要就逊色很多。啊，他只能帮助人道，人道以外就不圆满。这一部无量寿经还得了吗？这一部无量寿经也跟群书之要一样，在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精挑细选，选出最精彩的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怎么知道呢？法藏比丘无戒羞耻去参访一切诸佛刹土，取人之长，舍人之短，不就是群书之要吗？啊，群书之要是只取中国，唐太宗过去2500年前呢，这些圣人哲人他们的这些智慧教训呢，法藏比丘可不是的，他所采取的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的智慧理念。方法，那怎么能比啊？啊，群书之要小学智慧，这个是博士班的智慧。真难呐、啊！啊，佛法能相信，真不容易。啊，我这一生对佛法相信是渐进，啊，慢慢逐渐。开头的时候相信老师的话，啊，以后在经典里学习，证实老师的话说的没错。越研究越感激老师，啊，老师不教我，我对这个一无所知。没人能说得出来，我们这一生不可能去接触经典，不可能认真学习，那就永远见不到。啊，方老师带着头，张家大师3年扎的根，啊，李炳南老居士10年教诲，一个都不能缺少。还有韩馆长30年的护持，少一个都不成功。啊，这个30年护持栽培，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不是简单的事情啊。 我26岁学佛，15年之后遇到韩馆长，他护持30年，我学佛45年，他离开，他走了，我们可以独立了。不能独立的时候，如果他走了，我们也就完了。为什么？社会上这些大风大浪，这些名利财色名食睡的诱惑，我们受不了啊。一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全盘失败了。根扎得够深够稳，这些东西摆在面前不动摇了，这才能成就。这个不是说说的，要真正通过重重难关呢。出脱不了难关，两个根，一个疑，一个慢。夫子把慢说出来了，疑没有说到。佛把疑说出来了。夫子说这个慢问题严重。你看，他老人家讲的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。中国历史上的圣人，孔子最佩服的是周公。他就想说学周公，没有缘分。周游列国，想求个一官半职，没人用他。没有缘，没有做到周公。其实这是他祖宗有德，他要真正去做一个国家宰相，他的成就了不起，跟周公一样，跟管仲一样，跟诸葛亮他们差不多，在历史上就有这个地位，不可能成为万世四表啊。没人用他，没有法子了，回家去教学，只教了五年就过世了。周游列国回去的时候，他68岁了，73岁走的。释迦牟尼佛比他聪明啊，两个人开悟几乎是同年。孔子30而立，释迦牟尼佛30开悟。释迦佛开悟就教学。孔子开悟之后到68岁才回来教学。所以夫子说了，这个人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就使骄且吝，骄就是傲慢吝啬。吝啬就是由自己顾自己，少顾别人，多分顾自己，少分顾别人，这就是吝，不能舍己为人。这其余则不足观了，他表现的再多再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孔子说的。佛说的呢，说的就更深入了。菩萨最大的障碍就是疑， 这比孔子说的那个深，就怀疑啊。所以疑是贪嗔痴三毒啊，痴的核心。不疑就有智慧，疑智慧就没有了啊。慢是嗔慧的核心，人要没有傲慢的话就很谦虚了，不会有嗔慧啊。所以贪嗔痴三毒啊，三毒的心是什么我们要知道。贪毒的心就是情执，嗔毒的心就是傲慢，痴毒的心就是怀疑。那这经上都有啊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听了之后就搞清楚了啊。这是三毒的心，我们要断三毒，先要把心拔掉啊，情执要放下，傲慢要放下，怀疑要放下。断贪嗔痴就容易了，这三个东西如果有啊，断贪嗔痴难啊，怎么断都断不干净啊，都有残余。所以佛法圣人啊，真正修学觉悟的人，不要说高，最下的真正觉悟的阿罗汉，阿罗汉是真觉，菩萨是正等真觉，佛是无上正等真觉啊。真觉是什么？烦恼放下了啊，三毒烦恼放下了，阿罗汉就放下了啊。这个是贪嗔痴是在见思烦恼里面啊，不是在尘沙，也不是在无明，在见思，阿罗汉就做到了啊，所以称为真知真见啊。放下贵的是从心地放下，不是从事啊，事上放下，心没放下。所以这个就是小乘不如大乘，小乘事上完全放下了，心里还有啊，大乘是心上放下，事上有没关系，事是假的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啊，不重视事，重视心，心地清净啊，心地光明，重这个啊。世上样子修得再好，心里头没有，这不算数啊。啊，昨天有个同学送了一本法句经给我看啊，南传佛教必修的课程啊，完全是集中啊，分量不多，一共是大概450几首集中啊。我今天早晨起来翻了一翻，看了50首前面的，就说到了啊，事上做得再好，心里都不诚实啊，不老实，这是假的，这不是真的啊。事出事法都讲真 真诚啊，都讲啊恭敬啊谦虚，他都说到了。啊，没有大乘要求那么严格，就大乘戒律论心不论事，小乘戒律论事不论心。啊，像世间法律一样，论事，你想杀人，恨这个人，想杀他，但是你没有杀他，不犯罪，这没有罪过。啊，可是大乘戒上不一样，只要起心动念，那就是行罪业就定了。啊，事上有没有不管，你起这个心。起这个恶心，这就破戒了。啊，这就犯了杀戒了。所以大乘戒比小乘戒难持，真的是太难了。啊，杀盗淫妄一动念头就破了。啊，小乘有这个念头，没有行为的时候不犯戒，所以小乘戒容易持，大乘戒难持啊。所以佛要求弟子们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非常有道理啊。佛藏经里头说的，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，佛不承认的。那用佛这句话做标准，现在学大乘的人自命为大乘，佛不承认你。法句经里头有说，说得很清楚啊。啊，这一本经分量不多，把它印成小册子，我们带到南洋去。啊，常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，让我们想到的时候，佛说的这句话用意太深了啊，一定要从根本来培养啊。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扎根教育，根没扎得好，长出来是歪歪扭扭的，不成才啊，根基一定要牢固，这比什么都重要人生难得，我们这一生很幸运的人生，佛法难闻也非常幸运，我们闻到正法。那闻到正法的时候，人能不能相信呢？这是关键。真能相信，可不是容易事情啊。在这一部经上，我们单单就这个问题，信心的问题，讲了十几个小时。因为它是关键的问题，我们的信心全有问题。怎么知道全有问题呢？学的东西没做到。 这就信心出问题。真正相信，你肯定做到。我这个标准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我们以为懂了，信了。大师摇头，未必呀。我没有问题啊。你做到没有？你做到几成？我做到一半了，还是有疑。我做到90%了，疑没断了。他的标准是100%了，你才没有怀疑。啊，谁能达到这个标准呢？菩萨做到了。这意思就是说，阿罗汉、辟支佛还没做到。啊，所以他们对大乘有怀疑。啊，菩萨当中真正做到的化身菩萨，这个标准太高了。啊，所以化身菩萨能成佛，其他的不能成佛。啊，所以这个信要特别谨慎讲究。啊，那信为什么这么难？你要回顾到扎根教育，要回顾到这边来。我们从小父母没给我们扎这个根，所以从小就慢慢养成怀疑，尤其现在我们在美国不少年，看到美国人教小孩，你不要相信他了，那是坏人呐！你看小朋友就这样教他了啊！3-4岁的小孩，你就灌输这个东西给他，他根深蒂固，他一生对人的时候都打问号。啊，这在美国非常正常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美国人不相信人是好人。啊，你说是好人，拉着你出来。啊，移民到美国的人，一定要有良民证。啊，公安局证明。你没有犯罪记录，这算你是个好人。有犯罪记录，啊，来移民局就不能通过，啊，他就不要你。啊，所以我们到警察局去办良民证。啊，这是现在普遍的现象。好像已经定在法律上了，不能更改了。啊，这个东西对于圣贤教育，对于佛菩萨的教育、宗教教育，造成了严重障碍。啊，这样的心态，读中国圣贤书读不通。圣贤真正的意思你决定不懂，为什么？你有疑。啊，你不能跟孔孟做知心的朋友，因为你对他怀疑，他对你真诚，你对他怀疑。你不能跟佛菩萨成为道友啊，因为你有疑。啊，圣贤教育 不准你怀疑。那中国人自古以来教小孩，没有教他怀疑的。确确实实是教他，人人都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。啊，不能教他怀疑。世界上确实有坏人，太少了。啊，好人是多数，有良心的人是多，知惭愧的人多。啊，这个说是200年前的社会。最近这200年，伦理道德坠落了。如果用10年10年做一个比，是一个10年不如一个10年。啊，滑坡跌到我们现在200年的今天。愈演愈烈，啊，我们跟抗战时候比，抗战时候非常辛苦，啊，真是困苦艰难，但是社会安定，人心善良，啊，我们逃难，这个逃难的经验我们很丰富。走到任何陌生的地方，看到我们是难民，大家都热情招待，啊，都伸出援手帮助。现在没有了，没有这个观念了。抗战时候有这个观念，啊，35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，那个时候香港的民风社会跟现在30年之后大不相同，啊，回首30年前。香港社会非常可爱呀，啊！啊，一般人都讲了世风日下了，啊，那些说这些话人都过世了，他要看到现在这个状况，他怎么想法？啊，到底是什么出了问题？教育出了问题。啊，30年前还有人讲，讲的人很稀少，不多。现在讲的人没有了，真正是凤毛麟角。啊，做的人更没有。啊，我们是有幸遇到了。啊，小时候这个根没扎好，很认真地把它补起来。啊，补习教育。啊，特别是跟李老师10年。啊，李老师身心言教，自己做出榜样给我们。啊，生活的榜样，工作的榜样，处事待人接物的榜样，做出来给我们看。 啊，每一天讲经教学不停止的，啊，只是他的科目很多。啊，他开了十几个专修班，啊，让同学选修。原则是一门深入，是让你真正学到一点东西。啊，我是参加的经学班，啊，学讲经。啊，可是一些扎根基本的这些资料，老师指定的我们都要读。啊，你读熟了，你才能看得出来。啊，老师的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他有准则的。啊，老师当年教我们读的是陈洪谋的《吴中仪轨》，编得好。啊，《吴中仪轨》里头特别着重同盟养正，啊，这就是弥补我们没有学过的，不能说不足，没学过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用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十三页，比《吴中仪轨》简化了很多，啊，便利初学。啊，现在是完全没有了，就是越简单越好。啊，让大家学习没困难。在这上扎根，慢慢向上提升，根扎下去了，不是就完了，要让它发芽，啊，要让它成长，将来长成一棵大树，啊，然后开花结果。这个事情急不得了，总得20年、30年才会有成就啊！啊，欲速则不达，啊，快速长成不结实，啊，风吹会把你吹倒，啊，根深蒂固，慢慢长成。非常结实，再大的风雨都能承受。啊，中国人所谓的是大器晚成。啊，不主张快速。啊，现在这个科学的理念，什么都要快速。啊，快速。成就的这些硕士博士，跟民国初年那些硕士博士来比，差很远很远。啊，学位同样拿到了，实质上跟人家比，差距太大，没有办法相比。那这粗制滥造啊！中国古时候盖一栋房子，这房子可以使用多久呢？标准是300年，不能使用300年，你这个工程有问题。做一张桌椅，红木下去，标准是100年。 啊，不能使用一百年不够标准。现在我们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，它要快速，它要淘汰，啊，隔两三年就换个新的了。所以只要漂亮，不必要解释，啊，用个三五年不要了，换新的了。它淘汰的快，啊，中国东西用的久，耐久。啊，我们到日本，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佩服日本人。我们学佛的，接触寺院庵堂多，啊，看日本的寺院古建筑，都是千年以上的建筑，依旧保存。啊，柱子坏了，梁坏了，换。这个柱子坏了，换这个柱子；那个梁坏了，换那个梁。啊，换用什么材料呢？原来用什么材料，还用什么材料。啊，绝不变更。啊，所以说，几千年、千年保持到现在还是老样子，一点没有改变。啊。东西真实，材料真实啊！啊，施工精致，没有偷工减料的。啊，这个精神日本人还保存。啊，现在的一些防护我们在美国看，房屋是木板结构的，很脆的木板呢，样子很好看。啊，汽车一加个马力就穿过去了，墙就穿过去了。啊，以前演电影的时候看电影，到美国果然如此。啊，看他们都像纸糊的一样。啊，住个几年就要换房子。游牧民族啊，就是没有根的，没有根的观念的。啊，中国人有老家了，他有根的观念。你在外国住了几十年，到年老的时候回家，回老家，落叶归根。啊，那个根呢，根深蒂固啊，老祖宗世世代代几十代都住在那里啊，所以他那个房子结实啊，你车冲不过去啊，车毁了他墙没倒啊，啊，其实这是个观念上的问题。啊，现在人怀疑变成时尚，啊，变成一般正常概念，你说怎么办？这个对于身心教育是基本上的一个障碍。啊，这是我们最担心。啊，喜欢研究中国传统的年轻人很多。啊，具足真诚心而没有疑惑的太少了。这怎么个教法？你跟现在人讲这个道理，你不相信，不能接受啊，说我们 还是留念古时候，那个东西早就淘汰掉了，跟不上时代啊。这是一定的难度，如何突破？只有做实验。啊，这个实验要跟现在是这个时代格局，所以我就想起我们做城墙，啊，城里城外格局，啊，这个城里会做得成功，让城外人来参观，来观摩。如果你觉得好，那你就再做一个城。如果世界上有十几二十个城这种典范，这世界又有救。啊，利用现在大众传播的媒体，把这个城里的实际状况啊，用这个媒体介绍给全世界的社会大众，让他们都知道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他们所向往的，他们认为做不到的。啊，我们做到了，做出来给你看。啊，你要看到好，你去认真想一想，你要不要做？啊，这是怎么成就的？圣贤道德伦理教育造成的。啊，这个里面人民生活快乐，你看到个个人满面笑容，你们提倡是进步先进啊，这个是落伍的，你们每天愁眉苦脸，你们心里头有烦恼有忧虑，不快乐，古老的快乐，快乐人生，好好做个比较，你就相信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事业在中国人讲，这大孝啊。啊，对父母，对祖宗尽孝，把老祖宗留下来的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，我们这一生享受到了，又能把它传给后世，啊，再能把它发扬光大，让现在人多看，多去反省，啊，给他们一点启发，这是无量功德。啊，古圣先贤言语律己的功夫，目的就是不给后世做典范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做得最圆满，一生从来没有为自己想，断恶修善都是清净平等觉。所以如来之法了，难逢难遇，千真万确的事实，确确实实，可遇不可求， 你到哪里去找？你找不到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感应。我这三个老师，他教我什么？啊，方东梅先生告诉我，佛教的经典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就入佛门，认真学习佛的经典。这方老师教我的。我认识张家大师，第一个问题向他老人家请教。啊，佛法既然是世界最高的哲学，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契入境界？啊，张家大师教我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你就契入了。啊，李老师教导我，劝我讲经，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，才能够讲经教学？老师告诉我，经称为奇经，在翻译的时候。契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契诸佛所证之理，下契众生可度之机。这个字了不起啊！谁能做到？佛与大菩萨才能做到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老师就说了，理佛法是切理，世间法是契机，事出世间法都要通达。佛法这一部大藏经能通得了吗？事法不说多了，就说中国的一部丛书《四库全书》能通吗？能通四库契机，能通大藏契理。想想不可能呐、啊，不可能。佛有方便法，这方便法是感通。啊，这是佛用的最多的，用的最普遍的感应。啊，怎么用？用什么感应？用心，真诚心求感应。啊，真诚心是没有妄念。有妄念，你的心不诚了。啊，你还有起心动念，你还有分别执着，这不是诚心。诚心是真心，是妄心。啊，要用真心。真诚到极处叫至诚。至诚感动。 这就是得诸佛菩萨加持啊，这才行啊。得诸佛菩萨加持的条件，跟诸佛菩萨同一个心，同心同德同解同心，这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原理就在此地啊，本来是佛，现在要做佛。做佛干什么？做佛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一切诸佛的本愿。你有这么一个愿啊，能牺牲自己帮助人离苦得乐，一切诸佛菩萨都加持你，你不学就通了，事出世间法全都通了啊。自古以来中国外国这祖师大德里头一流的真正大师级的，不认识字的，没有念过书的，有，那就是给我们做了证明啊。所以李老师教我四个字，至诚感动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，方老师告诉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一句话，啊，我细心观察他们三个人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为什么？他们做到。不是凭口说的，他真做到了。啊，心地清净平等，充满了智慧。啊，没有为个人着想。啊，烦恼习气，你细细观察，他没有。啊，有时候也表现一点喜怒，那是在作戏。啊，那是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。啊，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啊。啊，这样的善知识到哪里找啊？真善知识、假善知识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自然流露就是自信流露，没有一点造作，不欺骗自己，不欺骗别人，这真的啊。所以难逢难遇这一句，我们读到感慨万千。啊，若有闻者，我们遇到了，借由前世曾作佛道，非是凡人，故云非易可遇，不容易遇到，遇到是缘分，深厚的缘分。啊，过去生中有大因缘，这一生遇到了。啊，做学生的人真想学，老师就真教你。啊，如果你带着怀疑，老师就不教你了。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老师教我们以守住最高的原则，绝不得罪人， 绝不能伤害人。啊，真正是《大乘经》里头佛说的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他造恶也让他造恶，不必劝他，劝他什么？他不谅解，他认为你给他找麻烦，啊，把你当作仇敌，错了，啊，不可以的，不给人结冤仇，啊，他做错了，他会受报，受报的时候他会回头，他会救。啊，菩萨帮助众生有耐心，肯等。啊，这一世没有缘，来世有缘；来世没有缘，后世有缘。不急着在这一世。啊，这是菩萨真实智慧呀！啊，给一种结善缘，不结恶缘，结恶缘生生世世麻烦，报复。啊，不能解决问题，结善缘。啊，缘越结越善，啊，越善将来越容易教化。啊，所以回报我们的人，我们要赞叹他。啊，他有好好的地方要赞叹。啊，决定不能够用回报对回报，侮辱对侮辱，这个错了。啊，以德报怨呢，这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真正慈悲心呢，是要度他，帮助他开悟。这一生他不能接受，烦恼习气重，是应该的，一点都不稀奇。啊，为什么从小他就受这个染污？他哪里有错呢？他没有错，造恶也没错。啊，必须造着这个恶受报。啊，恶报里从那里醒悟过来，这个时候得度的机缘就成熟了。没有真正醒悟过来，讲一点佛教常识，让他阿赖耶识种一点种子，够了。啊，他有这个种子，将来必定成佛。啊，这叫金刚种子，永远不坏呀。啊，所以非一可语。啊，虽有善能说法之人，于此超情离见，不可思议之甚深法门，亦难于用语言文字而为开始。语言是讲给他听，文字是写成文章，写成书本，流传给后世。那流传跟远方，这个人不在面前。啊，都是大慈大悲呀！啊，苦心婆苦，婆心苦苦啊！啊，目的就是帮助人救，啊，帮助人离苦得乐。啊，苦乐是果，迷悟是因。啊，解决问题果上不能解决，要在因上解决。啊，果上他没得吃的，送一点吃的给他；没有穿的，送一点穿的给他。这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这不是根本，是从枝末上解决问题。 啊，他的苦难离不了，必须要帮助他觉悟，觉悟之后他忏除业障，问题真正解决了。啊，但是世间人对于这些布施小恩小惠的，他很感激。对于帮助他破迷开悟的，他不知道感恩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愚痴。啊，佛菩萨怪不怪？不怪。啊，知道你无始劫来，贪嗔痴慢疑，生生世世都在增长。啊，信德呢？被埋没了，一世比一世厚，这挖掘出来不容易，一定要等待机缘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啊，先度自己，啊，度自己，最可靠的方法，最现实的方法，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保险的方法，无过于念佛往生。啊，这在一生当中，你决定成就。你修别的法门没有把握。啊，修这个法门，决定有可靠的把握。啊，这个法门里头最重要的是心。不能有丝毫怀疑。啊，有怀疑我们未必能往生。没有一丝毫怀疑，经上说的你决定的生。啊，所以勤俭说的很多很多，应该放下。啊，勤俭放下了，贪的烦恼很容易断；傲慢放下，学谦虚；嗔的烦恼很容易断。啊，怀疑放下。要坚定自己的自信心，就没怀疑了。啊，信什么呢？信佛所说，我本来是佛，得头相信这个。相信祖宗所说的，人心本善，我本善，本善就是你本来是圣人。啊，佛说了，你本来是佛。相信释迦、孔子、不妄语，他们讲的话是真话。从这个地方坚定的信心，一再拔出啊！圣人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到；佛菩萨能做到的，我也能做到。为什么？你有信心。啊，没有信心就没办法。孔子，我怎么敢跟他比？啊，释迦佛那更不能比了。啊，这你就完了。佛说的你不接受啊，你不敢承担啊。啊，经里头常说，直下承担。啊，真的本来是，只是自己迷了，跟圣人、跟佛菩萨学觉悟。啊，怎样才能觉悟呢？事出圣人都告诉我们，只要把障碍放下，啊，你的本善 你的智慧德相丝毫都没有失掉，只是障碍障住了。佛讲得很清楚，无明烦恼第一章，尘沙烦恼第二个章，见思烦恼第三个章，把这三种障撤除放下，你的心得你的本善就现前了啊！你会跟慧能大师一样，也会很惊讶，哎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那么有一点染污啊，何其自信，用现在话说，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清净，没有想到自信是不生不灭的，你全就看到了。所以障是自己利益集成的，还得要自己放下，佛圣人不能帮助你放下，啊，所谓的是系灵还需解灵人，我们自己系的这些烦恼还要自己把它解除，啊，什么人都没有办法帮助你，一定要靠自己，啊，佛给我们的是真人上缘，啊，自己承认本心本善，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我也有佛性，这个肯定是理上的，把你的疑断掉了，啊，所以中国跟西方教学确实有非常大的差距，啊，中国教学从小孩能够懂事，啊，五六岁说他不懂事他懂一点，啊，就在这个时候就叫他人之初性本善，就在这个时候给他一个概念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让他从小这个概念根深蒂固，他以后进展是一帆风顺，啊，外国人教学不讲这些，这道理太深了，小孩怎么懂啊，啊，是哪里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深浅的，你以为它深它就深，你以为它浅它就浅，没有深浅，啊，一切法没有对立的，对立是假的，啊，前身是一对，啊，大小是一对，没有啊，迷雾是一对，没通通没有啊，啊，这都是从分别执着里头生出这些错误概念，啊，虚陀洹就把这概念放下了，啊，你看第一个破我执，不执着生生活了，破身见，啊，第二个破边界，边界就是对立，就是两边，啊，边界破了就肯定是一体，你看小乘出道观，小小乘 啊，一开始就是跟你讲终极目标。那么你这一生走的路，就是要证实，我本来是佛，我是佛，证实我是本善。那本善就是圣人啊，这个方向多正确，目标多纯正啊！东方的教育，佛的教育，佛的教育成佛成菩萨，东方的教育成圣成贤，这圣贤教育不能不清楚，不能不明白啊！否则的话，又回到六道轮回去了，又回归十法界了。十法界六道轮回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呐！愈迷愈深呐，愈急愈厚啊！累积的烦恼，累积的罪业，什么时候能拔除？啊，我们要晓得，古来祖师大德，尤其是中国历代圣者，他们一生讲经教学，涉及二十几个人啊，不多啊。啊，一个师叔问他有几个学生。五十个人就很多很多了。啊，二十人左右是最普通的。所以老师对于每一个同学的状况，学习状况，他很清楚。知道个别之道。啊，学生年龄大小不一样。啊，现在人讲智商高下不一样。所以他们能接受的东西也不一样。所以学生个人学个人。有两个人同学一样的，老师对待这两个人一次教啊。李老师在台中开进修班，开国文班，国文班是教古文的，那班人多，大概有五十多人。那我们经学班只有二十几个人，啊，学讲经的，啊，个别教学。你学这部经，老师是两个人同时学一部。上台两个人上台讲演啊，一个讲普通话，一个讲闽南话啊，好像是翻译，实际上呢是一个底本啊，讲稿是一个啊，好像是翻译，实际上他们是同的学同样课程，这样上台表演啊，上台一个星期一次，一次一个半小时， 一个半小时我们就知道，一个讲普通话，一个讲闽南话，实际上每个人讲的45分钟。啊，这45分钟写成口语的讲稿，大概需要8000字。每一个学生一个星期要写8000字的讲稿。啊，这个讲稿写出来之后，在讲堂里头讲一遍，啊，在课堂里，课堂讲一遍，讲一遍，接受同学的批评，接受老师的指导。哪个地方不妥当的要修订。啊，修订之后这才给大众讲。啊，大众有2个道场。男众在灵山寺，女众在台中灵社。啊，星期六晚上台中灵社女众才能讲演。星期天上午灵山寺南众在里面讲解，每个星期不断，这是经学班学生练习讲经的道场。啊，一定要上台去讲啊，不上台讲不算数。啊，2年培养了20几个人，都有上台的经验，都能讲。所以台中联社从鹿港到新竹，啊，中部这个地带有27个部教所，每一个星期都有人去讲经，就是这批学生轮流去讲。啊，3个月不讲就忘掉了，就丢光了。啊，一个星期讲一次45分钟，实在是太少了。这怎么能训练出大将啊？啊，我的排名在最后，因为我是最后进入这个班的。这个班上课一个月了，我才进入。啊，那么讲经练习讲经，我是排在最后。啊，最后的2年以后啊，啊，所以我在这个班大概学了半年吧，是一年是半年，一年我就出家了。啊，离开台中。啊，一出家，白胜法师啊，知道我修过讲经，啊，要我到三藏学院给学生上课，一个星期一次。2堂课，2个小时。啊，同时，那个时候我在台中有讲经，不是老师安排的，是同修们的家里。听众呢，3个人、5个人，啊，到居士家里去讲。啊，所以我在台中也讲了几部经。这个事情李老师知道。啊，李老师要按照程序办的，按照次序来啊，不能厚此薄彼，一律平等待遇。啊，所以我在台中正式练习排的这个场所没排到，我就离开了。啊，但是在私下的时候讲过几部经。 啊，我讲的就是老师教的。啊，我听了之后佛讲。啊，所以自己要给自己找机会。啊，到台北出家之后，台湾各个地方找我讲讲，我都去讲。那我们道场支持我，因为我出家剃度，我跟师父是有约定的，师父比我小一岁，我还大他一岁，所以可以商量的。在以前我不是朋友啊，所以我说你要支持我啊。那我们约定的，任何人请我讲经，旅费到场了啊，交通费用啊，这个吃住他也得管，供养我不要，全归道场啊，有皈依的完全我带皈依，皈依证由道场老和尚发，他们都高兴啊！我不拉他的信徒，我不要钱，所以请我的人就很多啊。这个殊胜的法缘就从这来的。如果你要钱啊，你要有皈依弟子，人家怕你，怕你把信徒抢跑了。啊，供养带走了，他请你讲一次，下一次再不请你了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什么都不要，他放心了。啊，国内国外完全一样的，啊，一生都是这样。所以法缘殊胜从哪来？我到新加坡，演培法师请我吃饭，就问我这个问题，说你的法缘很殊胜，怎样才能有这样殊胜的法缘？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就告诉他布施啊。哎呀，他一下子说，他说我太孤寒了。孤寒就是吝啬小气啊，南洋式的话。那我说我没到个地方大型的活动啊，借缘的这些书籍纪念品啊，大量的都到那边啊。第一次马来西亚李金友请我讲经啊，他那个时候估计听众2000人大概差不多了，人家告诉他不止啊，他还不敢相信啊，姑妄听之吧，到时候看吧啊。结果一讲的时候听众12000人啊，这第一次啊。第二次是隔了一年，16000人啊，所以他才晓得。我们接人用大卡车开过去运过去，装好几车啊，人家来听经啊，又不收门票，而且都有这些经书、光碟、录音带带回家去。是听众供养我的钱全干这个事情了啊，借缘还还给听众啊，缘愈结愈深呢啊。不要为自己，为佛法，为正法救助，为大家破迷开悟，为得真实利益，我们就非常满足了。 这里讲超情离见，我给大家讲怎样断贪嗔痴，要把贪嗔痴的原始点抓出来，在这里对症下药。贪的原点就是情痴，就这里讲的情见；嗔的原点就是傲慢；痴的原点就是怀疑。你能够把情见、傲慢、怀疑断掉，贪嗔痴就不难了。啊，真正能够转贪嗔痴为戒定慧，贪嗔痴的反面是戒定慧，戒定慧是性德，迷了性德，戒定慧变直，变成贪嗔痴。啊，只要你一回头，他也回头了。啊，这是说明大乘净宗是不可思议的甚深法门。啊，你真正通达明了，真正肯信，没有丝毫怀疑，成就特别快。啊，你要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才断一生信，那得花几十年的时间，还真正有好老师在旁边辅导你。如果没有，几十年的时间没有，那你很容易被拖下水。啊，所以难于用语言文字而为开始。啊，从这一句，我们的感激黄念祖老居士解释这个经太难了，他用的方法太妙了。啊，没有自己的意思，自己没有能力解释，用佛经。以经来解经，用古来祖师大德这些著述，这110位祖师大德都是有修有证，不是凡人。啊，李老师说，至少三国以上。啊，这里面菩萨再来的，佛再来的，大有人在。啊，善导永明延寿都引用过了，阿弥陀佛再来的，智者大师的也引用过了，释迦牟尼佛再来的。啊，弥勒菩萨东西说的很多，这都古佛才来啊，不是凡人呐。啊，他给我们收集这么完全，我相信他发心写这个注解，三宝加持，龙天护法，啊，应该需要这材料。通通都送到他那里去了。啊，我到北京去访问他，看他的房间堆的这些书，我都吓呆了。我们找都找不到啊！文化大革命之后，通通都摧残的毁掉了，为什么你这里还有这么多？啊！不是三宝加持，不可能得到。啊，所以这个注解难得了。啊，如本经所说的， 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能知故云，能说法人也难开始。啊，他用这个方法，叫用经注经，用祖师大德，真正开悟、真果的人，啊，他们的著作来解释这部经。若人于此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能生深信。这个地方特别要记住这一句深信，不是泛泛的相信啊，半信半疑，90%的相信还带着十分怀疑，不是这种人啊。深信是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盖有多事所种善根，尽其发动啊，多生多劫中的善根通通现前，这个太难了啊。此诚万劫千生稀有难逢之一日啊，这念老用的这句话啊，彭吉清居士所说的，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日。讲无量寿经啊，彭吉清是乾隆时候的人啊，这个人也是再来人，肯定菩萨再来的啊，真叫聪明绝顶啊！考中进士，大概还没有满20岁啊。进士在古时候是最高的学位，主考官是皇上。啊，古时候县考秀才，省考举人，殿试皇上的殿试，这国家考的进士，这最高的学位。啊，考取之后，一生没做官，啊。家里好啊，能过得去啊。啊，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下面的兵部尚书啊，现在讲的是国防部长啊，他父亲是国防部长，所以是高干子弟啊。啊，他什么都不愁啊，他不做官啊，专门学佛。学道学儒，儒释道全通啊，年轻的通家了，讲经说法不输个法师啊。啊，给华严经做了一部大方光佛华严经念佛论，华严他做的啊，给无量寿经做了个注解啊，但是他无量寿经的注解啊，做了一个不是注解，是做了一个记本啊，它不是绘本，它就是用康僧开的本， 把康成凯的本子简化了，读起来会常舒畅通畅。丁佛宝做了一个注解叫浅注，就是用他的本子，浅注注得好，以经注经，很难得的这个本子。故云呢，坚固身心呢，时易难造啊！坚固的信心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真正有坚固信心也不容易。为什么？坚固信心从哪来的？从你多生多劫修积善根，同时发现。着重在同时。今其这个其就是同时，一起发现，才会有这个现象出现。部分善根发现，还有部分习气在做障碍。那么你的信心就不圆满。所谓90%的信心，还有10%疑惑，那就是善根没有启发。这个不容易啊。善根没有启发不要紧，我们可以把它补出来。这就靠经世的努力。用什么方法补呢？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可以把过去生中的善根统统发出来。这必须有好老师、好同学，老师指导，同学互相现在讲交流分享，互相提携，能把善根没发出来的也把它补出来了。从哪里看呢？从我们年年悟处不一样，从这看出来。为什么去年讲没讲出来啊？善根没发出来。今年讲的时候，去年没讲圆满的，今年讲圆满了，它补出来。年年都有进步，就智慧也不断不断不开了。必须要除障碍。这个是善根发现发动的原动力，就是把障碍去掉了。障碍一定要记住，障碍的根之根，情执、傲慢、怀疑，这三个东西，贪嗔痴的核心，贪嗔痴的根本，要从根本上拔出，我们这个贪嗔痴烦恼才能付出，戒定慧也才能够逐渐逐渐出现了，不必要你去持戒。你自然持戒，你欢喜持戒，而且持戒持得很圆满，这必定的道理，去烦恼就长菩提，它是一体两面，黑暗去了，光明就现前。 啊，看到光明现前，就知道你黑暗，去掉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